第83篇被变化六，在创世纪中，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在圣经以后各卷书中发展的种子。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来看列王记上7章13到22节，那是圣经中关于柱子很强的一段话。雅各的蒙召，雅各的被变化，主要的是与柱子有关。在伯特利的梦以后，雅各立了一根柱子，他回到伯特利，他又立了一根柱子。雅各第一次立柱子的时候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家。”这指明柱子不仅仅是柱子，还要成为伯特利神的家。列王记上第一次提到殿，先前有帐幕，但没有殿。在殿的外面，最显著的东西就是两根柱子。在列王记上7章，有这两根柱子的详细图画。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中柱子的种子。现在，我有负担来看旧约以后各卷书中这粒种子的发展。以后我们要来看新约中这粒种子的完成。圣殿的柱子是由所罗门借着护栏建造的。护栏是做铜匠，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的铜做。在旧约中有很多东西，就如帐幕和殿都是隐而预表。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切的预表的实现。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护栏是新约中有恩赐之人的预表。毫无疑问的，使徒保罗是有恩赐的人，他是新约中的护栏。以弗所书4章11、12节所说，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有恩赐的人是元首赐给身体的，为要成全圣徒。柱子不是所罗门直接建造的，乃是所罗门借着护栏建造的。这指明今天基督建造柱子不是直接的，乃是借着有恩赐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把自己交在有恩赐的人手中，就像铜在护栏的手中，有技能且有恩赐的人手中一样。按照列王记上7章15节，护栏制造两根铜柱，在圣经中二是建造的数字。这两根柱子立在圣殿前作为见证，在创世纪中关于柱子的思想乃是见证。雅各和拉班和解之后，他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这根柱子乃是见证。毫无疑问的，雅各在28章立作柱子，他的观念也是见证。在神的灵默示之下，他说这见证要成为神的家。旧约的殿对神的确是见证。今天关于召会原则也是一样。按照提摩太前书3章15节，神的家召会乃是柱石。这意思是整体的召会立在地上，向宇宙见证神。因此，在旧约中，圣殿前的两根柱子乃是神建造有力的见证。现在我们来到关键的点，两根柱子是铜造的。创世纪的柱子是石柱，但是在列王记上7章的柱子是铜柱。石头指明变化，虽然我们是泥土，却能够变化成为石头。但是铜表征什么呢？铜表征神的审判。例如，帐幕的门口的祭坛包着铜，指明神的审判。许多盆也是铜做的。此外，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也见证基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所以在预表上，铜总是表征神的审判。那两根柱子是铜做的，清楚地指明我们若要做柱子，就必须认识我们乃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人。 我们不仅该在神的审判之下，也该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一样，我们必须说，我已经被钉十字架，我所以被钉，因为在神的经纶中，我一无是处，我只被死。今天在教会生活中，许多弟兄他们很聪明能干，许多姊妹也都很好，但我们必须认识，实际上我们是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我们只配死。说我已经被除去，被定罪，被致死，就是一种的自我审判。请问你对你自己的判断是什么呢？你必须回答说，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我乃是一无是处，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若自以为你有资格做柱子，就已经没有资格了。让我讲一点尼弟兄设立长老的实行。尼弟兄说，没有一个有野心做长老的人该做长老。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时，许多人说，不要以为你能做长老，不要有野心做长老。你若有野心做长老，你永远做不了长老。1933年，我初次到上海，遇见一位弟兄，后来发现他很有野心做长老。尼弟兄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位弟兄这样有野心做长老，所以他没有资格做长老。谁有资格做长老呢？谁有野心做长老，谁就没有资格做长老。有的弟兄多多少少可以做见证，这些年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实行。我们中间有些人想做长老，他们甚至从一地迁到另一地，他们找机会做长老。他们知道某地的长老已经额满，他们就迁到有额缺的地方去。但这些缺额只能由没有野心做长老的人填满。我们一旦发现一位弟兄有野心做长老，他就永远贫穷、罪恶、堕落且败坏。不但如此，我们还必须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堕落、罪恶且败坏，我怎么能够承担长老的责任呢？我没有资格。这个就是童的经历。称义自己，自认自己有资格，就是与童无关。凡是经历童的人，乃是一个一直活在神审判之下的人。早年在中国，我有时候觉得稀奇，为什么尼弟兄在这一件事上这么严格？最终我知道，凡有野心在教会生活任何一方面带头的人，他们都成为难处，没有一个例外。但所有对教会的建造真正有益的人，乃是那些自以为没有资格带头的人。他们总是说，我不够格，我太贫穷，我的性情不合适，我还是在天然的生命里，我不认为我自己很好。这样说不仅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乃是在自己的审判之下。请问你对你自己的评论是什么呢？不要说别人都不好，只有我好。什么时候你这样说，你就聊聊。主绝不会印证你对自己的评价。我们都必须认识，我们乃是一个堕落、败坏极深的人，我们乃是一无是处，我们只配死。我们必须感觉，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活在肉体之中的人，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任何的善。我们应当说，我什么都不配，我只配死。弟兄们，怎么会想到我该做长老呢？我害怕这种可能性。我不是在说空话。在过去的年间，有人说，为什么立某某弟兄做长老而不立我呢？立了他而不立你，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有资格，你的自我认可使你失去资格。主绝不会选上自以为有资格的人。你若自以为有资格，你就与童无关。你是自制的金子。经历童就是一直在神的审判之下， 也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我们必须把这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在我里面一无良善，我一无是处，这就是我们已经被定死的原因。我们若以为在自己里面还有良善，那我们就是一个说谎的人，我们就活在自欺和着迷的光景中。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也可应用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的话，那里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的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在林前十五章十节，他说：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保罗似乎在说，无论我今天成了什么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凭我自己，我绝不能成为使徒或者供应神话语的人。我比别人劳苦，但劳苦的不是我，这是神的恩。这个就是同的经历。在预表和表号上，列王记上第七章的两根铜柱，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神的审判之下，并且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我们必须断定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资格只配被定死。我这个话不仅是对弟兄说，也是对我自己说，也是对姊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用处，我们必须看自己是在神的审判之下。铜虽然发光，却没有荣耀，反之金子发光是有荣耀的。铜的发光表征我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在神的殿中没有骄傲，没有自夸，在神的殿中柱子是铜造的。那些背担子的人是受过审判的人。让我再三重复的这个话，你知道为什么在基督教里有这么多的纷争吗？就是因为没有铜，没有神的审判，所有的柱子都是木头做的。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你承担的责任越大，你越必须认识你乃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你不过是在神审判之下的铜，连一刻也不要使自己免于这个审判，你必须一直体认到这个审判，并且连于铜。柱子每根高十八轴，我们需要看见柱子的周围是十二轴，十八轴是三个十二轴的一半。换句话说，十八是三个完整单位的一半。三个单位表征那已经分次到我们里面的三一神。我们如果要做柱子，首先必须审判自己，然后要被三一神充满、浸透并饱和。当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根柱子是三个完整单位的一半时，主说：笨人，你不是讲过好几篇信息吗？说帐幕中的竖板每块宽一轴半，你不是说过没有一块竖板能自己站立吗？必须和别的竖板一起站立吗？你没有看见柱子也是这样子吗？两块竖板如何能够站立在一起，成为三个完整的单位？照样，这两根柱子也成为三个完整的单位。于是我说：主啊，现在我明白了，感谢你。你如果要做柱子，你就必须被三一神充满、浸透并饱和。但无论你怎么样被神充满，你仍然只是一部分，最多只是一半。你绝不能完全得着神，在你里面的那位神也在你的弟兄里面，因为你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你需要别人使你完整。今天所有的属灵大汉都以为他们自己能够单独成为完整的，但圣经启示每个人最多只是一半，帐幕中的竖板是一半，圣殿中的每根柱子也是一半。有的人听到这个话，也许会说：李弟兄，你是在寓意化圣经。 我若是寓意化，我就有立场寓意化。圣经为什么不说柱子高19轴呢？倘若柱子是这个高度，还可能寓意化吗？不，不可能。当我寻求主的时候，他指示我，在这段话里，12是一个完整的单位，18是一个半完整的单位。这指明，虽然我们能够被三一神充满，但神绝不会将他自己完全交托给我们这个人。无论我们得着神多少，我们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因此，我们彼此需要。主总是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我不是36这数字，最多是18。无论你多高，你必须认识你只有18种，你需要别人。不要说我既完全又完整，你们都需要我，我却不需要你们。说这个话是愚昧的。最多我们只能是18种。今天有的姊妹梦想被神充满，但无论他们怎么被神充满，他们绝不会多过这半个单位，因为他们需要别人。现在让我们来看柱子的周围。列王记上7章15节说，一根长12轴的线围绕每根柱子。就语言一面来说，本节的构造十分的奇特。这里不是说周围有多长，而是说一根长12轴的线围绕柱子。甚至这样的说法还不是逐字精确的译法，乃是多少有点说明。这个翻译很简单，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这一节真实结构的意义。这里的意思是用一根线来量柱子的周围，这目的是叫我们对于我们在神永远的行政中与神相调的完整和完全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七这个数字是由4+3组成，表征神在今世行动中的完全和完整。这个是相加，但是由4×3组成的12这个数字乃是相乘，指明受造之物与三一神调和。这个调和在神永远的行政中必定是完整而完全的。柱子不是正方形、长方形或三角形，乃是圆形，表征它完全永远。当我们把铜高18轴、柱围12轴放在一起，我们就看见我们要成为柱子，必须在神的审判之下，必须完全、彻底并完整的被神浸透。我们必须是铜，周围必须是12轴。然而，无论我们多么的完全或与神调和，我们仍然只是一半。我们需要另一半。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并不定罪自己，反而表白称义并原谅自己。我们常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某某弟兄的错，我总是很谨慎，我没有犯错，这就是自我表白。我们表白自己后，又进一步的称义自己，称许自己。我们无需受试验，因为我们已经称许自己，在我们的眼中，我们自己没有问题。有时我们犯了错，可能又会原谅自己说，我犯了这错是因为聚会太长太累。我们常常为自己找借口找出路。我们有4条自己的出路：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以及自我原谅。甚至我们犯了错，我们还是原谅自己。例如一位姊妹会说，我字打不好，因为别人有最好的打字机，而分配给我的是最坏的打字机。我们都有太多的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和自我原谅。 在我们夫妻口角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少有一方会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请赦免我。妻子会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丈夫这么厉害吗？因为他老是迟到。我们结婚以来，他的迟到一直困扰我。然后丈夫会说，我的妻子从来不同情我，我很忙，我有一大堆的事要做，我工作这么繁忙，怎么能够不迟到呢？这就都是自我表白、自我称意、自我称许并自我原谅。我们必须天天把这四件事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在家中就绝不会争吵。在每根柱子的顶端有高五轴的顶柱，顶柱是柱子的顶盖，每个柱顶的高度不是六轴或七轴，乃是五轴，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曾经多次的指出，在圣经中五这个数字是指责任。看看你的手，四个手指加一个拇指，为着承担责任。我们若只有四个手指，就无法适当的承担责任。四这个数字表征受造之物，一这个数字表征独一的神。当人加上独一的神，我们的数字就成了五。例如，十条诫命分为两组，每组五条，写在两块石板上。十个童女也分为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所以，两个高五轴的柱顶，指明承担责任。你如果说这是我的寓意话，我要回答说，我有立场寓意话，因为经上没有告诉我们，顶柱高四轴半或六轴，乃是高五轴，两个顶柱合起来共十轴，十这个数字表征责任上的完全。十条诫命和十个童女都指明完全，所以在圣经中，十这个数字启示出人对神责任的完全，我们十个手指为了工作，十个脚趾为了行动，就说明这一点。列王记上七章十七节说到，柱顶上有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链锁的花圈，每顶七个。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链锁的花圈是指什么呢？我参考了许多的译本，发现装修的格子网就是格子架，就是有小方孔的架子，用以支撑葡萄树。另外，本节的装修和拧成都含有设计的意思，因此装修的格子网就是格子网的设计，拧成锁链的花圈就是链锁花圈的设计。我们会看见格子网的设计是为了长百合花，这格子架是为着安置百合花。就这一面说，这格子架是托住百合花的网，拧成的链锁就像围绕顶柱外面的花圈。因此，顶柱上有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链锁的花圈。那么这一切是表征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过，五这个数字，顶柱的高度是指责任，而两倍的五是责任的完全。但是为什么这些顶柱上还有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锁链的花圈呢？当我有负担要明白这事的时候，主给我看见，这是错综复杂的情况。柱子在家庭、朝会并执事中所背负的担子和责任，总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我们常常喜欢把这些情况理清楚，但是做不到。如果你理清楚一个复杂的情况，你就有另外三个来顶替。你越想把一件事情理清楚，情况就越不清楚。你越想使人了解，事情就越遭人误解。不要说，昨晚某某弟兄不高兴他的妻子，你若这样说，你就牵连在内。我们越想给自己解释，就会越使人误会，并且这种误会会越加越深。经过多年的经历， 我学到了避免误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少说话，甚至不要说话。有时候甚至赞美主的话都不应该对妻子说，你若说了，他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属灵呢？你不知道你的赞美是定罪我吗？你赞美主，就是说你属灵，我属肉体。召会生活是围绕着链锁的格子网，做长老是最复杂的格子架和最坚固的链锁。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我知道一位亲爱的圣徒有这种观念，无论他在哪里，他周围的人都该像天使，他们都该很属灵，早起早睡，导读主话。如果人人都属天，他就很高兴，但是在地上没有像这样亲爱的弟兄所想象的地方。在很多家庭中，有的人谈话直到深夜，早晨很晚才起床，也许有的人醒来抱怨整夜开着窗太冷，有的人抱怨房间太闷，叫他们觉得窒息。今天的召会生活，召会的肢体所面对的每一个情况都是格子网，就是围绕着荆棘冠冕的格子架。我有一个大家庭，我也在一个大召会中，我有很多的儿女和孙儿女，还有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是在台北或安纳汉，我都无法逃避格子网和链锁。一面来说，安纳汉很好，但也满了格子网和链锁。就是天使也知道，我一直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我的儿女和召会中的弟兄姊妹所带给我的一切问题，为我制造出更多的格子网。在这种情况里，这是我们的定命。我们不仅必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里承担责任，并且还必须活在其中。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里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神里面凭信而活。列王记七章十九节说，廊子的顶柱刻着百合花，百合花表征在神里面的信心生活。首先，我们必须定罪自己，认识我们是堕落、无能、不够格、一无所事、一无所有。然后，我们必须在神里面凭信活着，不凭我们的所事和我们所能做的活着。我们必须是百合花，凭着神对我们的所事，不凭着我们的所事而活。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在于他。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召会生活中，怎么可能承担责任呢？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不能做这事，但我们若是在神里面凭信而活，就能这样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百合花，不是我承担责任，乃是他承担责任。我活不是凭自己，乃是凭他。我尽职事也不是凭自己，乃是凭他。你们姊妹们若是在召会生活中的母亲，你们必须说，我在召会中不是凭自己做母亲，乃是凭他。在雅歌二章一到二节，寻求者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然后主回答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有什么地上的建筑师会设计一个铜柱，柱子上有刻着百合花的铜柱顶呢？就人而言，这个没有意义，但就属灵而言非常有意义。一面我们是被定罪被审判的铜，另一面我们是活的百合花。铜的意义是不再是我，百合花的意义乃是基督。那些是百合花的人能说，我如今所活的生命是因信耶稣基督所活的。借着这一切，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是百合花，在满了格子网和连锁、错综复杂的情况里，负起不可能负的责任。 按照这一节的上下文，拧成的链锁是花圈，它是一种装饰，但这种装饰相当的复杂。当你到我家里来，不要盼望每样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你若和我同住一些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复杂和可抱怨的地方。但这一切就是我家的美丽，因为这乃是花圈冠冕。今天每个长老都盼望教会生活清楚明白，像中国人的豆腐一样，每块都可以切得方方整整。他们要在教会中的每一件事都确实美好，但只有一个地方像这样，那就是墓园。正当的教会生活，就如安纳汉的教会生活，乃是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链锁的花圈。这是长老们完全承担责任的地方。这完全不是靠研读经文就能懂得的，这乃是靠我们在经历中的光中来解释的。列王记上七章二十节说，两个顶柱的古渡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200。哈利路亚，200个石榴，每个顶柱周围有突出之物，像肚腹一样，环绕每个顶柱的古腹有两行石榴，每行100。这指明生命丰富，百倍彰显。你若接触这些每天在错综复杂情况里担负责任的长老，你会看见他们彰显石榴，就是生命的丰富。所有的抱怨、不满和找麻烦的电话，最终形成了一个满了石榴的突出物，这是何等的奇妙！每个柱顶的直径是4轴，这指明柱为12轴。这数字是由4×3组成的，柱子的周围是12轴，柱顶的直径是4轴，这含是柱子同柱顶是数，这个数字就是受造之物人。但三一神使他们加倍，他们与三一神相调和，至终成了12这个数字。你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就会发现非常有意义。这还是那些审判并定罪自己的人，看自己是无有的人，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完全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凭自己，乃凭神活着。至终他们不是彰显他们的能力、资格、老练、聪明，他们乃是彰显石榴，就是200倍生命的丰富的彰显。最后我们知道这两根柱子的名字是雅金和波阿斯。雅金的意思就是他要建立，波阿斯的意思就是其中有力量。这两根柱子立在圣殿的廊前，见证主要建立他的建造，并且真正的力量是在建造里。就是在今天，召会的建造也做这个见证。借着列王记上七章这幅图画的细节，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建造中成为柱子，就是审判我们自己，凭信而活，承担责任，并且彰显生命的丰富。